千万不要忘了给母亲买礼物。很多时候是母亲节，我讲到的时候都要提醒这件事情。在今天日落以前，如果你没买的还来得及。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找工作，每份工作都有一个 job description， 就是工作的介绍。我看到了一个，这是我看到一份工作的简介，是我看到里边工作介绍里边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我把它读一下啊，职务母亲，工作的简介，这是一份长期的工作，这是真正的 permanent job。然后需要有团队的精神，能够在混乱环境下从事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候选人必须具有优良的沟通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并愿意接受有弹性的工作时间，包括晚上、周末和节假日。每周工作七天，每天至少12个小时值班，其他的12个小时 on call， 就是你随叫随到。有时还需要做长途旅行的司机，包括参加各种青少年的活动、比赛、郊游等等，出差的差旅费自理。然后工作性质，这是一份有义工性质的工作，所以它不受国家最低工资的保护，但又不属于义工，所以不可以辞工，不可以罢工，也不可以跳槽。责任就是你这份工作有什么责任，必须愿意接受被误解和顶撞，甚至是至少是暂时性的恼恨，那直到有人愿意吃饭的时候才来找你。必须具有综合工作的技巧，比如修堵塞的马桶、清理地上的饭菜，还有熟悉各种玩具的工作原理和拆装技巧。随时拾取鞋袜等物，过滤电话录音，过滤来往信件，安排各种年龄层次的聚会，同时必须做最好的计划，但要同时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必须对你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要负责到底，负责的范围还包括基本设施的维护和一般清洁工的职责。下边是晋升的几个叫 opportunity of promotion， 这个几乎是很小，但基本技能是要在实践当中不断的提高，那么多年以后有可能被晋升为祖母或副祖母和外祖母，但是工作性质不变。下边就是福利还有待遇，这每个都很全的啊。待遇和主管是同级，但是工资是倒贴的。你这管理的人员越多，你倒贴的工资也就越多。一年除了365个工作日以外，其他的假日可以随便休息。保险，健康保险没有，退休金没有，培养费也没有。但是有其他的福利，就是如果你工作很成功，可以无偿的、无数次的享受hug 和 kiss 有这样的机会那其中你最大的奖赏呢，就是看到你的下属能够纷纷成功的离开你到其他的管理部门去了这是看到这样我觉得很好这样一个职业，就是一个 job description， 一个做母亲是这样一个职业。那我不知道在世上如果只有这份工作的话，那有多少人愿意去做，但是从我们看到每一个家庭来看，这样的面对这样一个很待遇非常不公正的这样一份工作呢，我发现每一个母亲都在那儿乐着都在那儿这个非常心甘情愿的坐着，而且还乐此不疲在那儿津津乐道的每天都在那儿坐着，都高高兴在那儿去做。那这是什么原因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发生呢？明明是一份非常不公平的工作如果是任何人的话，如果这是一份工作，你可能都不会去应征的。但是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每一个母亲都在那儿高高兴兴的，没有一句的怨言，在那儿去每天每天都做着这样一份这真正的一个 permanent 的一个工作。 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把一个伟大的母爱放到了我们当中，放到我们这些做母亲的当中。所以说母亲啊，母亲的工作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伟大的职业。那么之所以她这么伟大，主要是因为神把那个爱放到了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是我们母亲节，我们真是要为我们这样母亲有这样的奉献，有这样的牺牲，我们要感谢我们的母亲们，我们更要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描述父亲的职业啊，父亲也同样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但是往往好像做父亲的平时不太爱讲话，是不是？往往是都是成为一个无名的英雄。那么等到父亲节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有我们的讲员来代表我们的母亲们，带着孩子们来感谢我们的父亲。所以父母的职业在世上可以说是一个最伟大最伟大的职业。那么这个家庭除了父亲母亲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什么角色？那就孩子啊，没有孩子就不会有父母，反过来了，没有父母就不会有孩子，同样一样有道理的，没有父母也就没有孩子也同样没有父母。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孩子的角色是个暂时性的，孩子有男孩有女孩啊，你生出来一定是男孩或是女孩，女孩长大了将来她要做母亲，男孩长大了他将来要做父亲，所以孩子的角色永远是暂时的，是一个学徒的一个过程，而父亲和母亲的工作是永久的。一旦你当上父亲和母亲，那是个终身制，谁也不能解雇你，谁也不能再罢免你，因为父亲和母亲是一个永远永远一个持续下去的工作。一旦你为人父母，你的一生就永远是为人父母，不管你的孩子多大，他你永远也是他的父母。所以父母的职责是一个永久性的，而孩子的职责是一个 temporary job， 那是一个临时性的。所以做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像那个学徒一样，而父母像神所赐下的管家来管理这样一个家庭。孩子是跟着父母来学习，等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为人父母的时候，他们也就成为神的一个管家。这是我们看到在家庭当中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关系，有一个无私奉献的父母，有接受父母所爱的孩子们，孩子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也要成为一个无私奉献的父母。那如果我们把镜头稍微拉大一点，就像那个电影一样，我们把镜头一拉大，把每一个家庭都缩小，我们看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大的家庭在世上，那么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圣经提到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个世上只有两个人类的组织是由神亲自设立的，一个就是家庭，另外一个就是教会。家庭就是神设，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神把他们放在一起，就设立了以夫妻合而为一体这样一个为核心，以丈夫为头这样一个家庭。另外一个组织就是教会，是以基督为头，以在真道上合一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教会。所以神在地上设立这样两个家，然后把我们放在这个家中，我们成为他的管家，把我们放在一个自己的家庭当中，让我们完成以家为单位来完成一个文化的使命，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同时神把我们放在教会，让我们作为一个管家来完成那个福音的使命，来扩张神的国度，来敬拜这个创造万物的真神。这是我们要承担，每一个人要承担的双重使命。所以今天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在讲一个管家的身份，在讲这个如何做神的一个管家，就提到的我们要做家庭当中我们要做一个管家，在教会我们同样也要做一个管家。在家庭当中，父亲和母亲管家的职分大部分都做得不错，至少我们是忠心的。我们从这个 job description 就可以看到说，做父母的在家庭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做得比较成功的，是一个非常有无私的这样一个奉献，这样一个精神。但是我们的另外一半职责呢， 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福音的使命，我们在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管家的职责又是应该如何去做呢？今天我们读几段圣经，看看使徒在早期的教会，那些跟随耶稣的使徒们，他们怎么带领当时的教会，然后他们为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我们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读第一章的六节到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六节到十二节，那我来读。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是在你们中间心存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的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记得，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慈爱来救赎我们，你的恩招来招我们进入你的国度。主，你又将那属天的能力赐给你的教会，将各样的恩赐赐给属你的儿女，让我们成为你的管家，来管理你所创造的万物，来管理你所建立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荣，让这样的特权，能够这样的福分，能够从主你那领受这样的权柄和福分。愿主你在我们当中永远做那主，永远做主，让我们能够成为那忠心和良善的仆人，来管好自己的家庭，也管好你所赐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教会。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封书信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么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当中建立的，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记载了保罗和希拉他们如何在那里建造这样一个教会的经过。那么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保罗在旅行宣道当中所建造的最成功的教会之一啊。圣经在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说，保罗用了三个安息日的时间，差不多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在那里在犹太人会堂去讲论耶稣基督的事情，然后就有很多的人信主。那特别提到说，有很多希利尼人和尊贵的妇女也都信了主。那么希利尼人讲的是一些外邦人，和尊贵的妇女大部分讲的都是这些外邦人。那么按照当时的时代，提到希利尼的人往往提到的是那些有学问的啊，那些很这个知识阶层，所以很多那些人也都信了主。看到的时候就啊，有点像我们的教会，很多这些很有学问的人啊，能够归到主自己的名下。所以这是帖撒罗尼迦一个教会。那紧接下来，那么其他的犹太人他们嫉妒这个保罗他们传讲的福音，说怎么他们都信这位耶稣去了啊，所以他们就开始迫害这个保罗他们，然后就把他们抓起来扔投到监狱里边。当他们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呢，保罗他们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去其他地方去继续传讲福音。到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更好，那个地方更贤于帖撒罗尼迦人，他们终日的查考圣经，要看看这道是与不是啊，也跟我们很像啊。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来去查考圣经啊，我们要看看这个道是与不是。可能我们特别是我们的查经班，我们经常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见到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教会，保罗和希拉他们在那里建造了不久，就不得不离开那里。后来保罗又差遣他的 门徒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去那里看望和兼顾那里的弟兄和姐妹。那么提摩太去了以后，就带回了很好很好的消息，说哦，原来那一个教会特别蒙神的眷顾，他们在基督徒信心这个最基本的三个层面是哪个？那三个最基本的东西，信、望和爱啊，在这三个方面，他们非常非常蒙神的祝福，他们已经远近闻名，这个教会已经远近闻名了，就是因为这些人能够在神面前持守这样一个正统的信仰，能够做出这样一个见证。所以呢，保罗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为他们来感谢神。同时在这个提摩太带回来的消息的当中，也暴露出一些他们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他们可能存在的一些困难。那比如我们可以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可以看到，说当时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年轻的教会可能出现着这样一些困难，比如说有人开始遭受患难，当犹太人逼迫越来越重的时候，有人开始遭受患难，甚至有的人开始殉道啊，这是这个教会所出现的情况。但是呢，他们又同时受犹太人的影响，因为那毕竟是一个很有长的一个传统，他们受这些人的影响，他们可能对保罗所传讲的这个福音又开始有一点点的怀疑，甚至他们对保罗自己的身份啊，也开始有一些议论，这是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所出现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他们觉得哦，他们以为当时以为主可能很快就会回来，可是当几十年过去以后，他们没见耶稣要回来这样这个影子，他们对那个死人复活会对那个基督带来可能会开始产生一点点的怀疑啊，这是他们所讲到的。那最后他们也有一些个别的人在他们当中，在一些生活上面，在一些服事上面，在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可能做得不太合适，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提出了一些劝告，特别提到说你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提到的，说对某些人要给出的劝告。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在后书当中我们就看到，好像前面三个问题都当保罗这封信过去的时候都得到了很好的很好的这个改进啊。那么唯有最后一个，就是那个个别的人好像没有太大的果效，所以保罗在后书的时候用了更严厉的话来警告这些人。那这是当时这样一个教会的一个背景，是为什么保罗要写这封的书信。那么这样一个背景也是一个年轻的教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必不可少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一个教会在成长过程当中如同一个孩子成长是一样的，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如果你有一个长成人的孩子，你会知道这样的啊，你一定会知道说，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啊，进入青少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啊，他们开始接触社会，他们开始慢慢有自己一个独立的一些想法。那当他们开始接触社会的时候，他们就突然感到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压力，不再像小孩子一样可以天真无邪在那里玩，父母听手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了啊。当他们和外部有接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思想，他们就开始有压力，为什么跟我父亲母亲小时候教育的不一样，他们就开始思想这些事情。所以呢，当他们听到有外边有各种思想不同的时候，他们有这种征战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生活当中就会表现出来，就有点像这个教会一样，他们就开始，第一，他们有生活压力啊，因为这个学习的压力啊，考大学的压力，以后甚至工作压力，他们慢慢都会认识到。另外一个就是对那些教导，我们知道美国这个社会已经堕落的不成样子，你到学校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很多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话都有。但是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在家的时候，父母的教导，特别是我们华人的父母，我们很有很好的自己的传统，我们往往都用那个好的传统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信主的父亲母亲，我们都要用圣经的教导来教导我们的孩子。 当我们这些教导，当这些孩子进入社会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他们讲的跟我们从小时候不一样，他就会有一些征战，他就会在想到底谁是对的。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小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会挑剔。很多的小孩子他没有学会做事的时间，他先学会了批评，这也是我们的小孩子经常看到的，经常埋怨说父母你这个做的不对啊，或是那个做的不对啊，慢慢也开始就学会了对父母的权柄要提出挑战。这是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那么当我们的小孩子这样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怎么办，怎么来继续的教导我们的孩子呢？有做过父母的都知道，你能去跟他就是这个面对面的跟他这个据理力争，好往往不管用的。所以父母们面对这样，我们当孩子长到天天这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用更多的慈爱来爱他们，有更多的教导，父亲和母亲一样啊，更多的教导来教导他们，来劝慰他们，来鼓励他们，用爱来抚养他们走过这段路，以至于当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才明白原来我的父母所教导的都是对的。所以这是一段很艰难的时期。同样一个教会，像帖撒罗尼迦这样的一个教会，他们刚刚成立不久，保罗希拉他们把神的道交给他们，但是当他们看到外边的这些压迫的时候，当他们听到这些外边那些不同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怀疑，他们也会有这样的动摇。他们的同工我想也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至少信主的时间都是非常非常短的，所以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征战，因此他们有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正常的，是一个正常的问题。所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使徒作为一个教会的创建者，他是怎么样来面对教会，一个年轻的教会产生的问题，他是经怎么样的劝勉和怎样帮助的。那么今天我们明白这些，对我们无论是带领我们的家庭还是带领我们的教会，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首先我们看到第二章一开始，保罗首先告诉我们传讲福音的动机是什么，说当初我在你们当中将神的福音传讲给你们，那么是用什么样的动机。这里用了三个否定的，强烈的否定的话，说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而是什么，是被神所验证的。说保罗这些使徒是被神所拣选，被神所验证，将福音托付给他们，因此啊，他们就大胆的按照神的托付所传讲。那么这样传讲的过程，说他说我们不是来讨人的喜欢，讨人的喜悦，而是要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所接受的是从神所直接托付来的。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叫做 principle 原则性的。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也同样必须持守同样的一个原则，是照着神所托付的大胆的向人来宣讲这个福音，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出于诡诈啊。这里面有一句话叫不讨人的喜悦，专讨神的喜悦。那么这里面不讨人的喜悦指的是那些抵挡福音的，是那些恨恶福音的犹太人，主要是指的那些人。我们不要随便用这样一句话啊。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今天会有一些论断，会经常说一些不造就人的话。当我们听说，哎呀，为什么你这句话不造就人？他说啊，我不要讨神的喜悦，那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不要用圣经上的话，不要随便用圣经上的话来为自己一些不当做的事情啊，来掩盖。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讲话的时候不够的谦和，以至于当我们讲很多去得罪别人的话，去讲很多不造就人的话的时候，我们还说我们不讨人的喜欢。这不是圣经，不是这么用的，而是我们当我们去讲福音的时候，讲神真道的时候，碰到那些抵挡神的人，我们不是因为讨他们的喜欢而不去讲神的福音，这是圣经所要我们知道的。所以第一个原则，福音是要讲福音，是要接受神的托付。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保罗他们接受了神的这样一个托付，他们把福音讲出去，那些愿意听福音的人，那保罗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从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看到是一个母亲的一个图画。我们看到保罗在那里完全是一个母亲的话，他说我们心存温柔，保罗是个大男人啊，就是保罗的脾气非常不好的，但是对于这些人他们心存温柔，因着爱的缘故，不但愿意把福音给你们，就是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然后他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为的是不让他们一个人受累。那这样的一个服侍，这样一份舍己的爱，除了基督爱他的教会，在地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母亲爱自己的孩子，才是跟这个爱是能够相似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我们这使徒啊，神所设立的使徒，在早期教会的时候用的就是一种母亲一样的慈爱来带领这样一个教会，不但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且连性命也都搭给了他们。记得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母亲那样一个 job description， 那样一个工作的一个介绍，使徒们他们在教会他们所做的，就和我们的母亲在家中所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他们昼夜自己的做工，不让他们受累，而且具有一个很极大的一个舍己，有一个牺牲的精神。保罗不但像母亲一样爱这样一个教会，下边还要说更像父亲一样劝勉安慰嘱咐儿女一样来教导这个教会。所以真理和慈爱永远是连在一起的，神的道的神啊，用道，保罗用神的道来教导和引领他的教会，和用像母亲一样爱他的教会是永远分不开的。这就是约翰福音所讲的，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当我们去讲到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不是一个无原则的去爱，不是没有原则的，而是在真理当中来爱。同时当我们去传讲真理的时候，也不是硬邦邦讲一番大道理，而是有爱在我们其中。这是保罗为我们留下的一个，这是使徒们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风范。所以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一个大的教会当中，我们都要同样用同样的方式在爱中把一个道理把它讲出来。那么最后就是传福音的目的，那目的就是要干什么？你这样做是做什么？是为了干什么？你的目的是检查你动机的最好的一个检查的方式。保罗在这里说我是为了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保罗所领受的托付是神托付来的，把福音传给这些人，为的是让这些人来进神的国，来得神的荣耀。因为这样一个目的，所以保罗才开始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我们要不断的审查自己，我们所做的事情和那个目的是不是相称的。有的时候我们初衷是这个，但是当我们做的时候，有时候结果可能就偏掉了。所以我们当无论是带领自己的家的时候，但你抚养自己的孩子的也好，带领教会也好，我们要不断的反省我们所做的和我们的初衷是不是一致的。保罗在这里讲说，我现在所做的这些为了就是同样那一个初衷，为了是让你们进入神的国，一起能享受神的荣耀，使徒的风范。那么保罗不但这样教导他的教会啊，而且也对他们提出了一些劝勉，让他们说你们要纪念 remember， 你们要纪念啊，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要见证他们所做的，而且要知道他们所在里面所做的服事，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成为一个模范。所以让这些年轻的这些教会能够效法使徒的风范，能够学他们的样子，能够成为神国度当中的一个接班人，能够一代一代的把福音传下去。这是保罗对教会所提出的劝勉，纪念 你要记，你要 remember 他们在怎么做的，你要见证，你要 testify 他们怎么做的。第三，你要知道他们是怎么服侍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学起来，你就会学习把这个福音的棒接过来，也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啊，这是使徒要教导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么现在来讲，使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使徒的职分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使徒的工作仍在继续。今天神不会再派一个使徒，像保罗一样的使徒来到我们教会，像慈父和严母和这个严父和慈母一样来带领我们的教会，但是神会在我们当中兴起他的仆人，兴起他的管家，来继续完成使徒们所留下的这工作，继续带领这个教会。那么这份的工作留到谁头上了？我看到我们的牧师不在，我们牧师今天在那边讲道，在柚子那边。那么是不是使徒的职责就完完全全的落到我们牧师的身上了，或者是我们教会的执事们身上了？没有错啊，这话是对的啊，但是不完全。先讲它是对的，因为牧师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管家，他的职责是教导和带领我们的会，他的这个仆人是带领我们这些基督徒，带领和牧养教会的群羊。所以同样他们的职责像保罗说是值得教人尊重的。保罗首先就说他们作为使徒是要值得教人尊重的。今天我们要一定要清楚，牧师在我们当中，牧者是一个非常值得人尊重的，一直非常让我们敬重的一份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敬重我们的牧者。我们当中有两位，一个是我们的陈彪牧师，一个是我们的柚子牧师，英文柚子牧师啊 Craig。 我们当敬重他们的辛劳啊，能够帮助他们，协助他们一同来治理这个教会。同样执事是神在教会设立来服侍这个教会的。我们感谢神，今年又有两位弟兄愿意纳入服侍教会的行列，进入执事会。所以牧师和执事这些神在教会所设立的这些领袖，他们理当承受使徒所留下的工作，像父亲和母亲一样带领教会。但抚养教会的工作不仅仅是他们，不仅仅是牧师和执事们，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同样的恩赐，我们都有同样的托付，我们都有同样的护照。记得我们说过，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我们用家来比喻教会的话，在家庭当中孩子永远是 temporary， 孩子永远是暂时性的，父母是永久性的。同样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不能老做孩子。哦，有牧师在那伺候着我们，有牧师和那些服侍弟兄姐妹在服侍，我们就在这好好享受就好了。我们承认教会当中是有孩子的，是有婴孩的，但是婴孩是 temporary， 你会长大的，你要成为服侍别人的。所以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提到教，他给教会写信特别提到了三种不同的人。一个是什么？孩子们呢，或小子们。一个是什么？少年人，还有父老们。啊，他说：“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提到就是说，这些已经刚刚被神所接纳、被赦免罪的这些人，称他们为小子们，不一定是年龄他们年轻，而是说他们在主里边刚刚蒙到那个被罪得赦免的滋味，他们在灵命当中还是处于一个孩子一样。这老约翰称他们为小子们、孩子们，这些人需要我们去关怀，我们去保护，我们去教导，我们去劝勉。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就到年轻人，说年轻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那么就是说这些人，年轻人已经开始学会了征战，他们已经有一定的能力，他们靠着基督耶稣基督开始进入属灵的征战，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得胜，说明这些人已经是在教会当中有一段时间有一定属灵经历的。我们当中很多都是这些年轻人。还有 父老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提到的就是那有一在生命上已经走向成熟，能够认识那位创造万物的真神，认识这个整个福音的奥秘，那个和神有很亲密关系的这些属灵长辈们，这些有一定属灵经历的弟兄和姐妹们，不一定是年龄啊，我在讲不一定是年龄，这里面属灵的年龄和我们实际年龄往往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说有小子们，有年轻人，有父老们。同样，小子们或年轻人是教会未来的希望，他们永远不能永远当小子们，他们会长大，他们会变成年轻人，他们要经历一个属灵的征战，他们要经历神给他们的带领。那这些需要谁来带领他们呢？牧者当然首当其冲，是牧者是领头的，但是他带领的是一个团队，所有我们在教会当中这些父老辈的，我们都有责任来爱护，来关心这些年轻的弟兄和姐妹们。我们当中有很多刚刚从外地来的，对我们这里可能还不熟悉，对我们的环境不太熟悉，生活不太熟悉，对我们的教会也不太熟悉。那么我们在这里时间久的，你要起到这个责任，你要尽到这个父老的责任。也许你的资格不老，但是时间上面，我们至少我们在这边了解的清楚了。我们用一个父亲、一母亲这样一个心肠去关心这些新的弟兄姐妹们，这些新的朋友们，帮助他们能够顺利的安顿下来，这是我们当做的责任。牧师需要做，执事们需要做，但是如果全给他们、交给他们的话，那整个的教会他一只手，一手拉一个，他也只能拉两个。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小子们要快快的长大，成为年轻人，年轻人同样要快快的长大，多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有很好的这个主日学的培训课程，在培训当中你慢慢就认识，学习技能，学习认识神，学习敬虔，在这些长辈们当中向他们学习一些服侍的一些技巧，我们就能快快的长大。我们是一个年轻的教会，我们实在是一个年轻的教会，跟帖撒罗尼迦教会很一样，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信主的时间平均年龄也都非常非常短，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在我们当中神兴起了这么多他所拣选的同工。我们当中，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布列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几乎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投入火热的服侍。在这服侍当中，你是不是能够像母亲一样那样的尽心，像父亲带领家庭一样这样的尽心，这是我们要问的，这是我们自己要思想的。师徒已经给我们留下了风范，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我们也知道如何的来管理，如何的来 take care 自己的家庭，那样无私的奉献，那样任劳任怨，我们对自己的家庭，我们的这些我们都是可以思想的。同样，当我们来服侍教会的时候，服侍这个大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同样的一个心愿，像母亲一样，像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也做出那种无私的、不计报酬的、不抢任何回扣的那样一个心智，来把自己奉献给教会。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祷告、要学习的。另外，我们不但属灵上年轻，我们在年龄上实际上我们也是偏年轻的啊！如果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都来说，哦，你们教会的人很年轻，因为在其他的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长者在我们当中，而在我们中间长者就相对来讲是年龄比较少的。我很羡慕有长者的教会，因为年轻人说实话，我们中年人快到中年的时候是人生压力最大的时候，在家庭里面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们是那个中间的力量，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来承担。在事业上我们也同样，退休的太年轻，想换个新的职业又太老了， 当别人裁员的时候，你总是觉得你这个刀离你不远，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因此在家庭事业上我们都有这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心，彼此之间的帮助、勉励、扶持。特别是如果我们家中还有生病的，那我们压力会更大。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家庭，一个大的家庭，如果在我们自己的小家里边，当我们家中的一个成员有这样的压力、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做父母的会全心全意的把他帮助他，会不计任何的回报、没有任何得失的去奉献自己。同样，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愿不愿意一个母亲这样一个慈爱的心，把我们自己奉献的一个教会，带领我们当中这些小弟兄姐妹们、我们新到的朋友们、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我们包括我们这些怀里抱的孩子，让我们一同在主里面长进，就像一个大的家庭一样一同来成长。当我们在自己家庭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不计报酬，但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他们都非常的有出息，他们都走向了社会，成为一个很神国很有用的人的时候，你会很自豪的说他们就是我的奖赏。今天我们也同样，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传福音、所带领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当我们所帮助过、我们所关怀过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在主里面能够长成，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他们可以成为一个神国一个有用人才的时候，你同样可以在神国说他们是我的奖赏。就像保罗所讲的一样，你们是我的见证，你们就是我的赏赐。用这样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今天这个月的主题是彼此的关怀和家庭的建立，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小组团契们，小组团契当中我们有这样一个小组团契，我们有这样一个来 practice 来实现自己彼此关心、彼此相爱这样一个机会，好好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学习在神的家中怎样来服侍他，怎样成为一个像一个父亲和母亲一样，做一个有忠心和有见识的一个仆人、一个管家。将来我们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你可以很自豪地说，神啊，你所交给我的，这就是我的赏赐。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将这至大无比的福分赐给我们，称我们为你自己的儿女。主，你设立了使徒和历代的圣徒为我们的典范，他们用母亲般的慈爱、父亲般的责任来带领这些教会，以至于将你的道、你的爱和你的真理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今天传到我们手中。愿主你将同样的托付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都有一个心智，立志早早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能够成为一个服侍你的人，能够成为一个把爱去分给别人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去用自己的行为去关心、去爱护、去帮助他人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将这样一份爱放在我们当中，也为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服侍也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感谢。若不是主你自己的吸引，没有人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都是你爱的缘故把我们带到这里，让我们更被主你自己的爱来充满，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彼此的论断，互相担当对各自的软弱，唯独仰望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谢谢主，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